第46回，尴尬人难免尴尬事，鸳鸯女视觉鸳鸯偶。话说黛玉直到四更将阑，方渐渐的睡去，暂且无话。如今且说凤姐因见邢夫人叫她，不知何事，忙令穿戴了一番坐车过来。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，悄悄向凤姐道：叫你来不为别的，有一件为难的事，老爷托我，我不得主意，先和你商议。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屋里的鸳鸯，要她在房里，叫我和老太太讨去。我想这倒是常有的事，就怕老太太不给，你可有法子办这件事吗？凤姐听了忙陪笑道：依我说，竟别碰这个钉子去，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，哪里就舍得了？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，老太太常说，有老爷如今上了年纪，做什么做一个又一个的放在屋里，头宗耽误了人家女孩，二则放的身子不保养，官儿也不好生做，常日和小老婆喝酒，太太听听还喜欢咱们老爷吗？这会子躲还怕躲不及，这不是拿草根搓老虎的鼻子痒去吗？太太别恼，我是不敢去的，明放的不中用，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，老爷如今上了年纪，行事不免有点背讳，太太劝劝才是，比不得年轻，说这些事无碍，如今兄弟侄儿子孙子一大群，还这么闹起来，怎么见人呢？邢夫人冷笑的：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，连咱们都使不得，我劝了也未必意，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苍白了，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，要了做屋里的人也未必好驳回的，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相议，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，你有叫你去的理，自然是我说去，你倒说我不劝，你还是不知老爷那性子的，劝不成先和我闹起来。凤姐知道邢夫人秉性愚弱，只知奉承假设以自保，四则揽取财货为自得，家下一应大小事务具有假设摆布，凡出入营前一经他的手，便克扣一成，以假设浪费为名，须得我就中减省，方可长补。儿女奴仆一人不靠，一言不听，如今又听说如此的话，便知他又弄左性子，劝也不中用了，连忙陪笑说道：太太这话说的极是，我能活多大知道什么轻重，将来父母跟前比说一个丫头，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贝，不给老爷给谁？背地里的话哪里信的，我竟是个傻子，拿着二爷说起，我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的那样，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，即使见了面也罢了，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，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这么着，依我说老太太进而喜欢，要讨进而就讨去，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，等太太过去了，我搭讪着走开，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，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给了更好，不给也没妨碍，众人也不能知道。邢夫人见他这般说，便又喜欢起来，又告诉他道：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说，老太太说不给，这事就死了，我心里想着先悄悄的和鸳鸯说，他最害臊，我细细的告诉了他，他要是不言语就妥了，那时再和老太太说，老太太虽不依，搁不住他愿意，常言人去不中留，自然这就妥了。凤姐笑道：到底是太太有智谋，这是千妥万妥，别说是鸳鸯，凭他是谁，哪一个不想大高望上，不想出头的，放着半个主子不做，倒愿意做丫头，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呢。邢夫人笑道：正是这个话了，别说鸳鸯，就是那些执事的大丫头，谁不愿意这样呢？你先过去别露一点风声，我吃了晚饭就过来。凤姐暗想，鸳鸯素心是个极有心胸气性的丫头，所以如此说保不言她愿意不愿意，我先过去了，太太后过去，她要依了便没得话说，倘或不依，太太是多疑的人，只怕以我走了风声，叫她拿枪做事，但是太太又见应了我的话，羞恼变成怒，拿我出点气来倒没意思，不如同她一起过去了，她依也罢不依也罢，就移不到我身上，想必应笑道：才我临来，舅母那边种了两笼子鹌鹑，我吩咐他们炸了，原要赶太太晚饭送过来，我才进大门时见小子们抬车，说太太的车爬了缝，拿去收拾去了，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一起过去倒好。邢夫人听了便命人来换衣裳，凤姐忙着服侍了一回，娘两个坐车过来，凤姐又说道：太太过老太太那里去，我要跟着去，老太太要问起我过来做什么，那倒不好，不如太太先去，我脱了衣裳再来。 邢夫人听得有理，便自往贾母处来，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，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屋里去，从后屋门出去，打鸳鸯的卧房门前过。只见鸳鸯正坐在那里做针线，见了邢夫人站起来。邢夫人笑道：“做什么呢？”一面说一面便过来接她手内的针线，道：“我看看你扎的花。”看了一看，又道：“越发好了。”虽放下针线，又浑身打量，只见她穿着半新的藕色绫袄，青缎恰牙坎肩，下面水绿裙子，风腰靴背，鸭蛋脸，乌油头发，高高的鼻子，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。鸳鸯见这边看她，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，心里便觉诧异，因笑问道：“太太，这会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？”邢夫人使个眼色，跟那人退出，邢夫人便坐下，拉着鸳鸯的手笑道：“我特来给你道喜来的。”鸳鸯听了，心中已猜着三分，不觉红了脸，低着头不发一言。听邢夫人道：“你知道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，心里再要买一个，又怕那些牙子假出来的不干不净，也不知道毛病，买了来三日两日又弄鬼掉猴的。你满府里要挑个家生女儿，又没个好的，不是模样不好，就是性质不好，有了这个好处没了那个好处，因此长冷眼选了半年，这些女孩子里头就知你是个尖儿，模样行事做人温柔可靠，一概是齐全的，意思要和老太太跑了你去，收在屋里，你比不得外头新买了来的。你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，就封你做姨娘，又体面又尊贵，你又是个要强的人。俗语说的，金子还是金子换，谁知今天老爷看中了你，如今这一来可遂了你素日心高志大的愿了，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，跟了我回老太太去。说着拉着他的手就走，鸳鸯红了脸躲手不行。邢夫人知他害臊，便又说道：“真有什么臊，又不用你说话，跟着我就是了。”鸳鸯只低头不动身。邢夫人见他这般，便又说道：“难道你还不愿意不成？若果然不愿意，可真是个傻丫头，放的主子奶奶不做，倒约你做丫头，三年两年不过配上个小子，还是奴才。你跟我们去，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，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，老爷待你们又好，过一男半载生个一男半女，你就和我并肩了。家里的人你要使唤谁，谁还不动？现成主子不去做，错过了机会后悔就迟了。”鸳鸯只管低头仍是不语。邢夫人又道：“你这么个爽快人，怎么就这样激人起来？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只管说，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。”鸳鸯仍不语。邢夫人又笑道：“想必你有老子娘，你自己不肯说话怕臊，你等他们问你呢，这也是理，等我问他们去，叫他们来问，你有话只管告诉他们。”说毕便往凤姐屋里来。凤姐早换了衣裳，因屋内无人，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。平儿也摇头笑道：“据我看来未必妥当，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，听他那个主意未必肯，也只说着瞧罢了。”凤姐道：“太太必来这屋里商量，依了还有可，要是不依白讨个没趣，当着你们岂不脸上不好看？你说给他们扎些鹌鹑，待有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，你且别处逛逛去，姑娘的走了你再来。”平儿听说照样传给婆子们，便逍遥自在的园子里来。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，必到凤姐房里商议去了，还必定有人来问他，不如躲在这里。您找了琥珀道：“老太太要问我，只是我病了没吃早饭，往园子里逛逛就来。”琥珀答应了。鸳鸯便往园子里来各处游玩，不想正遇见平儿。平儿见无人，便笑道：“幸姨娘来了。”鸳鸯听了便红了脸，说道：“怪道，你们穿头一气来算计我，等得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。”平儿卷鸳鸯满脸恼意，自悔失言，便拉到凤树底下坐在一块石上，把方才凤姐过去回来所有的行径言辞始末缘由都告诉了她。鸳鸯红了脸，向平儿冷笑道：“我只想咱们好，比如袭人、琥珀、素云、紫娟、彩霞、玉串、麝月、翠墨，跟着使姑娘去的翠缕，死了的可人和金串，去了的倩雪，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，从小什么话不说，什么事不做，这如今您都大了，各自干各自的去了，我心里却仍是造就，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，这话我先放在你心里，且别说二奶奶说，别说大老爷给我去做小老婆，就是太太这会儿她死了，她三媒六证的娶我去做大老婆，我也不能去。”平儿方语说话， 只听山石背后哈哈的笑道：“好个没脸的丫头，亏你不怕牙碜。”二人听了不觉吃了一惊，忙起身向山后找寻，不是别个，却是袭人，笑着走了出来，问：“什么事情也告诉告诉我。”说着三儿坐在石上，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了。袭人听了说道：“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，这个大老爷真太下作了。”略平儿正脸的他就不能放手了。平儿道：“你既不愿意，我教给你个法。”鸳鸯道：“什么法？”平儿笑道：“你只和老太太说，就说已经给了林二爷了，大老爷就不好要了。”鸳鸯啐道：“什么东西，你还说呢？前两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，谁知应到京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他两个都不愿意，依我说就和老太太说，叫老太太就说啊，你已经学了宝二爷了，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。”鸳鸯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，骂道：“两个坏蹄子，再不得好死的，人家有为难的事，拿着你们当作正经人，告诉你们与我排解排解，饶不管你们到替换的取向，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，将来都是做姨娘的。据我看来，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么遂心如意的，你们且收得些吧。”哎嘿，乐过头了。二人见他急了，忙陪笑道：“好姐姐别多心，咱们从小都是亲姐妹一般，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相，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也好放心。”鸳鸯道：“什么主意？我只不去就完了。”平儿摇头道：“你不去未必得甘休，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，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，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？也要出去的，那时落了他的手倒不好。”鸳鸯冷笑道：“老太太在一日，我一日不离这里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，那行数还有三年的孝呢，没个娘才死了，他接那小老婆的，等过了三年，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呢？哪知再说，总到了至极为难，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，不然还有一死，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，乐得干净呢？”平儿喜言笑道：“真个这蹄子没了脸，越发信口都说出来了。”鸳鸯道：“你再这么着造毁的怎么样，你们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。”太太才说了：“找我老姐娘去，我看她南京找去。”平儿道：“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，终究也寻得着，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里，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，不如我们两个只担在这里。”鸳鸯道：“家生女怎么样，牛不喝水强按头吗？我不愿意，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？”正说着，只见他嫂子从那边走来。袭人道：“他们当时找不着你的爹娘，一定和你嫂子说了。”鸳鸯道：“这个娼妇专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，听了这话他有个不奉承去呢。”说话之间已来到跟前，他嫂子笑道：“哪里没有找到，姑娘跑到这里来，你跟了我来，我和你说话。”平儿袭人都忙让座，他嫂子只说：“姑娘们请坐，找我们姑娘说句话。”袭人平儿都装作不知道，笑说：“什么话这么忙，我们这里猜谜呢，等猜了再去吧。”鸳鸯道：“什么话你说吧。”他嫂子笑道：“你跟我来，在那里告诉你行数有好话。”鸳鸯道：“可是和太太和你说的那些话？”他嫂子笑道：“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，快来，我细细的告诉你可这天大的喜事。”鸳鸯听说立起身来，照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，指着骂道：“你快夹着你那逼嘴离了这里，好多着呢，什么好话，又是什么喜事，怪到成人家羡慕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，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，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，看着眼熟了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，我就得脸呢？你们外头横行霸道，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爷，我若不得脸，爱的是你们把万八脖子一缩，生死由我去。”一面骂一面哭。平儿袭人懒得劝道：“他嫂子脸上下不来，您说的愿意不愿意您好说，犯不着拉山扯四。俗语说得好，当着矮人别说矮话，姑娘骂我我不敢还言，这爱姑娘并没惹着你，小老婆长小老婆短，人家脸上怎么过得去？”袭人平儿忙道：“你倒别说这话，他也并不是说我们，你倒别拉山扯四的，你听见哪位太太太爷们帮了我们做小老婆？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门子里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，他骂的人自由他骂去，我们犯不着多心。”鸳鸯道：“他见我骂了他，他臊了，没得概念，又拿话挑唆你们两个，幸亏你们两个明白，原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，他就挑出这个空来。”他嫂子自觉没去，赌气去了，鸳鸯气得还骂。平儿袭人劝他一回方罢了。平儿因问袭人道：“ 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？我们竟没看见你。
贤大，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看我们宝二爷去了，谁知迟了一步，说是家去了。我疑惑怎么没遇见呢，正要往林姑娘家找去，又遇见她的人，说了也没去。我这里正疑惑是出远的去了，可巧你从那里来了，我一闪你也没看见，后来他又来了。我从这树后头走到身子时候，我去见你两个人说话了，谁知你们四个眼睛没见我。一语未了，又听身后笑道，四个眼睛没见你，你们六个眼睛还没见我呢。三人吓了一跳，回身一看，你当是谁？却是宝玉。袭人先笑道，叫我好着，你在哪里来着？宝玉笑道，我打四妹妹那里出来，樱桃看见你走了来，我想闭起来找我去的，我就藏了起来哄你，看你人的头过去了，进了院子又出来了，逢人就问，我在那里好笑等着你到跟前了，吓你一跳，后来见你也躲躲藏藏的，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。我探头往前看了一看，却是他们两个，我就绕到你身后头，你出去我也躲在你躲的那个里了。平儿笑道，咱们再往后找找去吧，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也未可知。宝玉笑道，这可再没有了。鸳鸯已知这话俱被宝玉听了，只伏在石头上装睡。宝玉对他笑道，这石头上冷，咱们回屋里去睡岂不好？说着拉着鸳鸯来，又忙让平儿来家吃茶，和袭人都劝鸳鸯走，鸳鸯方立起身来，四人竟往怡红院来。宝玉将方才的话俱已听见，心中着实替鸳鸯不快，只默默地歪在床上，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。那边邢夫人因为凤姐鸳鸯的父亲，凤姐英说他爹的名字叫金彩，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，和他上来。他哥哥文祥现在是老太太的买办，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江起上的头。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祥的媳妇来细细说给他。那媳妇自是喜欢，亲戚偷偷去找鸳鸯，指望一说必妥，不想被鸳鸯抢白了一顿，又被袭人平儿说了几句，羞恼回来，便对邢夫人说不中用，他骂了我一场。因凤姐在旁不敢提平儿，说袭人也帮着抢白我，说了我许多不知好歹的话，回不得主子的，太太和老爷商议再买吧，两的小蹄子也没这么大福，我们也没这么大造化。邢夫人听了说道，又与袭人什么相干？他们如何知道呢？又问还有谁在跟前？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。凤姐忙道，你应该拿嘴巴子把他打回来，我一出了门他就逛去了，回家来连个影也摸不着他，他必定也帮了说什么来着。金家的道平姑娘倒没在跟前，远远的看着，倒像是他，可也不真切，不过是我白嘴多着。凤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来，告诉我家来了，太太也在这里，叫他快点来。凤儿忙上来回道，林姑娘打发人下请字，请了三四次太太去了，奶奶一进门我就叫她去的。林姑娘说告诉奶奶我烦她有事呢。凤姐听了方罢，故意的还说天天烦她有什么事情。邢夫人无忌吃了饭回家，晚上告诉了贾赦，贾赦想了一想，即刻叫贾琏来说，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不止一家，即刻叫上金彩来。贾琏回道，上次南京信来，金彩已经得了痰迷心窍，那边连棺材银子都少了，不知如今是死是活，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来无用，他老婆子又是个聋子。贾赦听了喝了一声，又骂混账，没天理的丘脑的，偏你这么知道还不离了我这里，或得贾琏退出，一时又叫传金文祥。贾琏在外书房伺候的，又不敢家去，又不敢见他父亲，只得听着。一时金文祥来了，小嬷嬷直带入澳门里去，隔了四五顿饭的功夫才出来去了。贾琏暂且不敢打听，隔了一会儿又打听贾赦睡了方才过了。至晚间凤姐告诉他方才明白，且说鸳鸯一夜没睡，至次日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，贾母允了叫他家去，鸳鸯抑郁不去，只怕贾母疑心，只得勉强出来。他哥哥只得把贾赦的话说给他，又许他怎么体面，又怎么当家做姨娘，鸳鸯只咬定牙不愿意，他哥哥无法，少不得回去回复贾赦。贾赦恼起来，您说道，我说给你，叫你女人和他说去，就说我的话，自古嫦娥爱少年，他必定嫌我老了，大约天恋的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，只怕也有贾琏，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，我要他不来以后谁敢收他，这是一件。 第二件，想到老太太疼她，将来外边聘个正头夫妻去，叫她细想，凭她嫁到了谁家，她难出我的手性。除非她死了，或者终身不嫁男人，我就服了她。要不然是叫她趁早回心转意，有多少好处？贾赦说一句，金文祥应一声是。贾赦道：“你别哄我，明儿我还打发你太太过去问鸳鸯。你们说了，她不依，便没你们的不是。我问她，她再依了，仔细你们的脑袋。”金文祥忙应了又应，退出回家，也等不到告诉他女人转说，竟自己对面说了这话，把个鸳鸯气得无话可回。想了一想，便说道：“我便愿意去，也须得你们带了我回生老太太去。他哥嫂只当回想过来，都喜之不惊。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。可巧王夫人、薛姨妈、李婉、凤姐、宝钗等姐妹们，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，都在贾母跟前凑去呢。鸳鸯看见，忙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，一面哭一面说：把邢夫人怎么来说，园子里他嫂子怎么说，今天他哥哥又怎么说。因为不依，方腾大老爷越发说我恋着宝玉，不然要等着往外聘，凭我到了天上，这一辈子也跳不脱他的手心去，终究要报仇。我是横了心的，当着众人在这里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，便是宝金、宝银、宝天王、宝皇帝，横竖不嫁人就完了。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磨死了，也不能从命。服侍老太太归了心，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，或是寻死，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。要说我不是真心，暂且拿话支吾，这不是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，嗓子里头长钉。原来这鸳鸯一进来时，边袖内带了一把剪子，一面说着，一面回手打开头发就剪。众婆的丫鬟看见，忙来拉住，你剪下半绺来了。众人看时，幸而他的头发极多，绞得不透，连忙替他挽上。贾母听了，气得浑身大颤，口内直说：我通共剩下这么一个可靠的，他们还要来算计。因见王夫人在旁，便向王夫人道：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，外头孝顺，暗地里盘算我，有好东西也来要，有好人也来要，生了这个毛丫头，见我待她好了，你们自然气不过，弄开了她好摆弄我。王夫人忙站起来，不敢还一言。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，反不好劝的了。李婉一听见鸳鸯这话，早带了姐妹们出去。探春有心的人，想王夫人虽有委屈，如何敢辩？薛姨妈现是亲妹妹，自然也不好辩。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。李婉、凤姐、宝玉一发不敢辩。这正用着女孩之时，迎春老实，惜春小，因此窗外听了一听，便走进来。陪笑向父母道：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？老太太想一想，也有大脖子的事，小婶子如何知道？话未说完，贾母笑道：可是我老糊涂了，你太太别笑话我，你这个姐姐还极孝顺，不像我们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爷，婆婆跟前不过应景，可是我委屈了她。薛姨妈只答应是，又说老太太偏心，多疼小的媳妇也是有的。贾母道：不偏心。因又说：宝玉，我错怪了你娘，你怎么也不提我，还让你娘受委屈。宝玉笑道：我偏的母亲说大爷大娘不成，通共一个不是，我母亲要不认，去推谁去？我倒要认是我的不是，老太太又不信。贾母笑道：这也有理，你快给你娘跪下，你说太太别委屈了，老太太有年纪了，看着宝玉吧。宝玉听了，忙走过来，便跪下要说。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来说：快起来，断乎使不得，难道替老太太给我赔不是不成？宝玉听说，忙站起来。贾母又笑道：凤姐也不提我。凤姐笑道：我倒不怕老太太的不是，老太太倒寻上我了。贾母听了，和众人都笑道：这可奇了，倒要听听这个不是。凤姐道：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，调理的水葱似的，怎么变得人样？我幸亏是孙子媳妇，我若是孙子，我早要了，还等到这会子呢。贾母笑道：这倒是我的不是了。凤姐笑道：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。贾母笑道：这么着我也不要了，你带了去吧。凤姐道：等她休了这辈子，来生托生男人，我再要吧。贾母笑道：你带了去，给灵儿放在屋里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。凤姐道：灵儿不配，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段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了。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。丫头回说：大太太来了。王夫人忙迎出去，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